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本期节目是新年的第一期，照例要来回望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依然是熟悉的组合，蛋姐、小颖和我。我们聊了聊各自在不能被忽略的2022年里印象深刻的感受和收获，以及2023年最重要的计划。不期而遇 FM 第52期，你好2023。各位不期而遇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期节目啊，还是我们熟悉的组合，我、小颖跟蛋姐，我们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蛋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颖。
大家好，我是 Rito。上一次我们三个一起录节目还是在三年前，我们当时聊的是关于2020年，一晃三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聊一聊刚刚过去的2022年。2022年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可以先聊一聊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2022年吗？
对啊，
2022年我觉得最深的感受可能就是不自由吧。因为可能是过去三年里面相当于是封控最严格的一年。
嗯，
不是上海吧，上海有长达三个月的一个居家封控。然后其实好像郑州也蛮严重的。蛋姐在郑州的话之前也是老是听说他们也被就是封掉了，但他没有像上海一样那么引起关注吧。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旅行的计划，或者工作上出差的计划，或者有很多人的人生大事可能都被这个耽误了吧，不断的取消，然后再确认，再取消，这样。
蛋姐呢？
整个2022年，我感觉就是在不停的封控买东西，然后继续封控中，差不多郑州封了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吧。但是它又是很安静的，好像大家都觉得封的也很随机，解封的也很随机，就一直在封控中度过。而且我这里是一个完全的不能走出我们家门的生活。
天哪，
就是你要是说坐牢嘛，那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确实会给你很强烈的不自由感。
是的，我觉得我也有同感。北京这边其实五六月份有两个月，然后十一十二月份也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前前后后。反正我觉得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时间是静止的。就以前每年你都会觉得时间是往前流动的，就是虽然说你回头望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快，但是你会觉得说在里边会有很多的变化，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过得很快。但是去年我就忽然间意识到，就是没有变化才是最可怕的，就是一个特别消磨意志，然后特别重复琐碎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经历了去年，我觉得能够对很多历史的东西感同身受。就比如说之前我读一些写70年代的一些书啊小说，就是你是知道有一些历史事件，但其实你对那个东西是很模糊的，你并不知道那个事件意味着什么。去年在读西汉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读北岛有编一本书叫70年代，然后读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感同身受，体会到就是被历史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当时当刻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原来是这样的感受。就是它可能是一个你对历史更加能理解的这么一次机会。我觉得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历史事件里。但是这个感觉我是在21年的时候很清晰，疫情是20年开始的吧。对，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很强烈，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马上就要过去了。然后在21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我们可能在经历一个未来会被记载在历史上面很难错过的那个时候，就像一战二战这样子，你可能生活在其中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人是不会感觉哎，他们在一个时间节点，一个世界向上或者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对他们来讲哦，这可能也是一个日常生活。我真的在21年的时候有很强烈的感觉， 今年就是2022年，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就非常随机，所有的事情它是偶然发生的，我们对生活其实是没有任何掌控的，非常非常像科幻片里面的那种感觉，可能你只是一个很随机的一个符号或者是某个偶然事件，不会感觉你对人生是有掌控的。在此之前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事情可能是在我们的掌控里，就是你的学习、
嗯、
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是有规划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这个规划没有任何的作用、
嗯、我也有同感，一切看似日常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就是感觉世界到处都是黑天鹅，
对，
就会有一种觉得说如果这一切结束，你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当中之后，你可能可以活得更自我一点，就是大家会很快遗忘很多事情，
嗯，
即使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也不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活得更自我一点。
我觉得一个感受就是包括刚才小猫说的，时间是静止的，然后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本身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嘛，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事情又很日常，我现在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一段时间持续很低落，我是会想说哦，这段时间可能和我前几年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那个状态可能是很相似的，因为当时可能工作也很忙或者心情生活上面很不顺利之类的，我现在持续这种低落可能2019年很相似，或者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做了一些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会觉得哦，有点像我2014年的时候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去探索了很多新的东西，会觉得说这种新鲜感是在下降的，因为好像以前你已经体会过了，然后你现在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你是能找到一个对照组或者一个参照物的，你的这个快乐的阈值或者什么这种就会下降，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那么新鲜的事情、
嗯、
但是2022年这种新鲜的又让人觉得很绝望，它不是那种快乐的新鲜、
嗯、
它是一种就、
嗯、
这件事情确实是没有预见的，它从来没发生过，它非常的不确定，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悲观，而且在之前可能就是你遇到一些事情大家会互相安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你在2022年那个节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怎么知道会好起来，你凭什么觉得会好起来、
嗯、
就明明就是会越来越差的这种感觉，
就一切就会很悲观的那种感觉，
对对，所以 基本上相当于过去几年在2022年积压了一个爆发的一个点吧，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可能都好像重新开始喜迎新生活的一个状态。
我其实还没有什么跟去年不太一样的行动，但是我的心理上就会觉得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点。其实我还是在工作，过年也没有回家，也是待在原地，感觉生活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你的心理上就会觉得哇，充满希望，又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又开始规划了起来。但是你在去年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不想规划任何的东西，它也不是痛苦，就是觉得很艰难的那种时刻。
嗯，
那你们去年有没有什么度过这个艰难时刻的一些方法？
我去年的整体感觉是疲惫，但是这个疲惫又是一个很空白期的感觉，因为我是在年底就一解封完度过了那个大家都在传染的那个阳性期以后，我有出去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就变正常了，就是过去的那个大家都在戴口罩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给我的感觉真的那时候我就浮现出恍若隔世，当你去高铁站去坐公共交通不需要再戴口罩也不需要扫码的时候甚至都有点不习惯，这个感觉就很奇妙。我在想人还是很容易被驯服的，
对，
3年的时间把一个以前完全没有想到会度过的这种生活转难，因为以前谁也不会想到说哎，我们可能会在家里被莫名其妙关上好几个月，哪都不能去，然后我们这里的那个风控很奇妙，它中间会让你出去放风了或者是什么，反正
就很像坐牢呀，
对，
就很魔幻的一个故事。大家去买东西抢东西囤东西的时候甚至是有点戏剧性的， 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从一个比较断舍离的人，现在这三年时间给我留下来的是什么？是我已经有冰柜，我有储藏间，我有货架，我永远要囤够有2到3个月的食物，就是就变成了一个囤积癖。
对，
就这点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以前也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断舍离爱好者吧，但是你想一想，所有的网购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不需要囤很多东西的。
嗯，
现在这个就改变让你会有一种，哎，你突然整个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然后你从生活上变成了囤积癖，但是你在精神上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我觉得在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这个未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因为我们有在讲，我是80年代生的人嘛，
嗯，
但是我们父母会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是从50、60年代那种物质很紧缺的情况下过来的。
对，
那我们才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烈的紧缺感，就我们以前是没有匮乏感的。
嗯，
就是我的整个青春期跟我的少年时代嘛，你可以知道它是一个曲线是往上走的，然后突然这个往上走的曲线在2019年就变成了一个拐点。
嗯，
2021到现在，我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非常的高起，除了买食物以外，我丧失了对其他的兴趣。你不需要买衣服，
对，
你也不需要买玩具。
对，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今年我朋友过来玩的时候，他说：“哎，你以前买盲盒。”
嗯，
然后我说：“哦，我现在不买了，那些时尚小垃圾们。”他说：“我突然觉得你特别的渣，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像渣男的一个口气，但是真的就是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的兴趣会完全变化。
嗯，
我现在乐衷买任何的那种羊毛食品，每次到储藏室里巡视货架的时候都很开心。
这是朕的天下，
这种感觉。
对，突然间理解了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人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还是不会留跟我同龄的毛毯。我有一次看到了一个1983年生产的毛毯还在我家里，及时行乐吧。
我觉得可能确实会这样的，就所谓的一代人的 PTSD 吧，像你刚刚说的买玩具，就买这些盲盒也好，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否则的话我也会尽量不买。以前是因为也不贵嘛，看到你就会去买，现在你就会考量一下。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可能是存钱。
都是不安全感的一种体现，我觉得。
因为前两年就是公司不景气啊什么的，我们公司不都裁了2、3次员了嘛，然后规模也还很大，所以你会觉得说啊，万一我失业怎么办？那我手头上可能要留，比如说完全不工作，至少可能能生活个2、3年的钱，这样我才能比较安全的被辞掉，就是这种心态。所以现在就手头上要有活动的钱，一些投资嘛基本上也在亏损，所以就是很有紧迫感。
哦，我其实应该还好，我已经过了这个时间。
嗯，就是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钱了是吗？
我已经很能够接受了。我是自由职业者嘛，在前几年行业很好的时候，我历经了2个行业的这种眼见他起高楼宴宾客到楼塌了，大家降本增效以后，我能够理解，就是收入断崖式下跌以后有会有一阵子的惶恐。
嗯，
到我现在已经心安理得的躺平了，觉得不工作真好，吃积蓄好快乐。但是确实也还是要有积蓄，你才有吃的资本。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欲望其实没有很强烈的必要。我一直都在想，被迫的低欲望跟自己真的觉得低欲望挺好，虽然它指向一个结果，但是心里的感觉不一样。
嗯，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欲望是一种代偿心理，就可能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我本身并不是对这个东西本身很感兴趣，我可能买的是我当时我是跟某个人在一起，或者说是我因为不能做某件事情，然后我去买这个东西。就是我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可能是当时一时的别的情绪没有办法满足我，我拿这个买东西的快乐来，或者说是这种爽感来去代偿一下。我觉得所以延迟这种满足感的话，很多人他可能就冲动消费嘛，就你稍微延迟一下你就不会去消费了。
对，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如果你问自己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现在买吗？非买不可吗？或者是它有那么必要吗？然后可能它也就没那么必要了。 但是就去年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没有什么任何想买东西的欲望，除了吃。突然间发现其实啊，有欲望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只要它不是特别的超出你自己的承受范围。但是就觉得说完全没有欲望也挺可怕的。
是挺可怕的。
对，三体人的那种没有情绪冷淡的。就我一直在想佛系的这种心态跟没有欲望的心态，这两种的感觉对人来讲，如果完全没有欲望，你的快乐其实是没有载体的。但是你会觉得说来自于欲望的快乐会不会太低级了一点，显得不够高尚。你想，哎，我买买买，和我读到一本书或者是我很喜欢的某一样东西，精神上它其实本质上它都是快乐，但是你会本能的会觉得，哎，买买买的这种快乐来的短暂突然。
对啊，
就是它不够持久。
对，买到后面你会觉得你收到的那一刻其实不那么快乐，反而会有很多负罪感。只有你在下单的那一刻是最快乐的。
下单的时候最快乐，我觉得是扔掉的时候会觉得我浪费了这么多金钱。
享乐主义就是会去把前者，就是买买买啊，或者说一些所谓的感官快乐嘛，他就会认为是说会比这种精神上的快乐是低的。但是怎么讲呢，你完全的去追求那种精神快乐，有时候也会觉得很虚无。
我就觉得这两年就有很多的时候都会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我现在多大了，或者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我在干嘛的一种感觉，就是年龄和时间有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的虚幻。你突然一觉醒来发现，哎，自己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你就突然间就会觉得说，诶，那我之后要去干嘛，会有一种时空有一点交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跟小颖刚才说的他的那种跟以前的模式重复好像有类似的感觉。我这一两年就会频繁的，就是有时候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就会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干嘛，或者是在哪个地儿，有可能也是因为搬家搬的比较多，就真的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这是住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哪儿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种人生一场大梦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会跟年龄有关系。在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精神然后你的体力它其实是很匹配的，反正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一切都是在往前的。我是过了三十岁以后会有这个感觉的，就是我的时间相对拨快了很多。
对，
不管我在做什么工作，或者就是我是在玩也好，你会觉得好像确实是一直在重复的，然后你觉得这个时间它是折叠起来的，就我是从一个点到一个点，中间的这一条线被我折起来了。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绪是没有任何的过渡的。我那时候每天有，也不是每天，就偶尔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大梦谁先觉，就是这种感觉。
对，
很虚幻的那种。也许可能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元宇宙也挺好的。人的灵魂只有21克，如果都投在元宇宙，就像一直在走一个循环一样，可能我现在的一秒是相对的。我们现在在看流浪地球嘛，可在我们的那个世界网络里已经算了很多遍了。就会有这种虚幻感。
怎么去调节，或者淡姐你有就是这种感觉，你会怎么去自我去调整？
我不需要调整，我还挺享受的。在这一点上面我就是没有很强烈，就是你接受这件事情就好了。就是无聊的时候那我就无聊着，快乐的时候我就快乐着，反正闲的时候就闲着。因为我觉得接受它比你去调整它来的更好一点。就调整你认为它是不 OK 的，所以你才要去调整。我觉得就是我接受任何一个状态，自己当下的情绪。反正人就是这么向死而生嘛，如果要完结归零那也无所谓。
我觉得蛋姐每次都是这种心态特别好的这种。
就因为她躺得够平。
对，只要你躺得够平，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的快乐。
对，真的，我是觉得她躺得够平。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扰去跟她聊嘛，因为我其实像刚刚讲到遇到一些艰难时刻， 一般会怎么去度过，或者说怎么去开导自己嘛？一方面就是去看书、
嗯、
有的时候去看一些你喜欢的作品，当然可能别人不一定认为是好的，也是一种精神逃避吧，就你不用去面对现实世界、
嗯、
你在书里面可能你看小说能去看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世界，你看一些哲学社科你可以去理解一些新的思考方式理论啊等等，但总的来说就是因为你没有实际去做什么嘛，就是如果你只是在看这些东西的话，也算是一种精神逃避的一个过程吧。反正我觉得是不错啦，我觉得这种逃避是虽然可耻但有效，
虽可耻但有用。
对对，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找朋友聊一聊吧，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去找大姐聊一下，她就会跟我说啊，这个东西你顺其自然想开就好了，不用纠结，你这个年纪不应该再纠结了。
对，就无所谓，接受就好了，是真的。
嗯，
人生的一切不痛快来自于自己纠结。我后来想的就是你去过很具体的生活，我们以前一直都在说嘛，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做什么，但是实际上你也找不到这个答案，就过呗。
嗯，
过一个具体的生活，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凑合凑合。
这是大智慧。
对，真的。那你们去年有没有这种具体的快乐，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比如说有什么新技能啊，或者是新的兴趣爱好之类的？
我们去年新收获就是我们一起吃到了可能是数一数二的羊肉饭。
什么、
哦、那个羊肉超好吃。就是你现在回忆起来都会觉得它是闪闪发光的。
你们是在哪里一起去做了什么？你们俩居然说出了这个答案。
在银川，我是一个很不爱吃羊肉的人，但是银川的羊肉真的就是闪光的那种，端上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想，哎，无所谓，随便吃吃，完了以后说来再加几串。银川的滩羊跟其他地方的羊都不一样，
对，它其貌不扬，
它们是不同的品种。
你们吃的是羊肉串吗？你能不能把这道菜形容的具体一点，我现在 get 不到。
有羊肉串也有手切羊
啊。
我们就是因为去年很多的这个旅行计划不是一改再改嘛，所以我们本来是一开始说七八月份去新疆，然后新疆就一塌糊涂，反正换来换去最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宁夏，而且宁夏那个中卫在我们去的时候就出发的时候它就封城了，所以最后其实黄河宿吉我们也没有去成，就在沙漠里面闲逛，然后去了是银川那边吃羊肉，像烤的啊，包括手切羊肉，
手抓，
嗯，
对，手抓羊肉，不加其他的那些佐料的嘛，真的是我有史以来在我的短暂的人生经历里面吃到的最好吃的羊肉。
不错不错，是一个美食的体验。嗯，这个很具体，很生活。
我们就觉得就是出来吃吃喝喝就很开心。那天我们还聊起来，我们很多年前一起去过马来西亚。
嗯，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具体的快乐。
嗯，
所以说还是要写游记的。我那天是在整理我自己的游记嘛，发现有一些很零碎的地方，真的你看到那个记忆的时候你会发现立刻浮现出来，不然它其实已经沉在你记忆深处了，就是日常你也不会想起来这些事情，但是你看到那个时候的照片和那个时候的文字，你会突然讲人还是要写日记的。
对、
嗯、是的，我有时候翻一翻比如说五六年前的朋友圈的照片，然后看一看那些具体的旅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好当时发了，
对，还好记下来了，否则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消失了。
对, 对，
这算快乐的长尾效应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记录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可能不管是什么文笔不好啦，或者说就写下来也没什么人看啦，就是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写，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当然也有人想在朋友圈里面或者说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获得更多的关注，他写的可能也是一些比较
攻略性质的。
对，所以像丹姐说的，还是要把一些当时的情绪情景，然后一些细碎的东西记下来，那些是瞬间吧，很难得的，然后会随时消失的。
是的，其他的呢还有没有什么
啊？我从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反正天天吃外卖的人，变成了一个小炒高手，就是我真的是收获了厨艺。
我也是，我经过了四个月的 厨艺的磨练，一天三顿四个月，我可以自己做年夜饭了。今年我自己做了一顿年夜饭，有六个菜，
有六个菜不容易。但是我自从解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饭了。我又愉快的开始，
我现在还保持着就每周六周日做饭。
我是一边吐槽说哎呀外面的菜太难吃了，一边叫外卖。你知道外卖能送到你家门口的时候，你会感觉哇，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就太难得了。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收获。
对，很多人厨艺都进步了。就我之前做所有的菜的时候，我都要先找一个菜谱，不管是文字版的还是视频版的，跟着它一步一步的做。做到最后呢，我觉得诶每次都是这几步，我现在基本已经脱离菜谱了。
哦，那我还是要走菜谱路线的。
就是我现在只要看到一个菜，然后我脑子里就大概知道你要放什么放什么，就这种现在已经是一个脱离菜谱做菜的状态。
但我发现有一点，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在做饭，你在没有菜谱的时候，每一个人做的饭它的味型都相当的统一。
嗯，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不能够忍受吃相同味型的菜超过三顿的人。所以我去年就是收刮了好几本，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实操性又很强的菜谱。我每次要做饭之前，我都认真翻一下我要做出不同味型的菜。
嗯，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信息爆炸在这时候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在以前其实你有很多细节你根本都不懂。
对，
现在不管短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他会把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告诉你，就突然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啊。然后你们现在做的最好的菜是什么？一人一个立刻想。
最好的菜
就是你最擅长最喜欢的一个菜，选一个。
我觉得擅长说不上，但是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我觉得可能是红烧鸡翅膀吧。就是我做的可能别人不一定觉得很好吃，但是我自己还 OK， 我也做的比较顺手。因为这个菜北方那边它就会不放那么多糖，它的那个红烧不是那种浓油赤酱到发黑的那种感觉的。但是上海这边你想锅完之后放糖要放很多，然后老抽就那个酱油一放下去马上红的都感觉要黏住了那种状态。
我也是红烧菜，发现大家可能第一个学会的都是红烧菜，因为它很难做失败。
对，红烧菜就是算是最简单的。
对，
中国的红烧菜跟西式的烤香菜一样啊，你只要死命的碗里面放油跟糖，东西都不会难吃的。
对，就是这种感觉。
我是比较擅长做海鲜，我还是一个标准的青岛人，就是我现在冰柜里可能有三分之二都是海鲜，就各种鱼虾还有什么竹蛏啊，什么鲳鱼啊，就是这种，还有叫什么沙丁鱼，今天晚上还做了那个炸沙丁鱼，就是类似于各种炸鱼我现在都很擅长，然后油焖大虾呀，然后葱姜炒一切海鲜。
竹蛏，冷冻的竹蛏。
我的年夜饭六个菜里只有一个肉，就是红烧鸡翅，其他都是海鲜。
哦，我还是做不好鱼，我作为一个沿海群众我只会吃鱼。就很难讲，我觉得做鱼就做不出灵魂。我妈做的鱼跟我做的鱼是两种东西。哇，明明按她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了，我就觉得我自己烧的不好吃。
就是那个火候酱料的那个感觉真的很难，就好像今天朋友来我家做那个手冲咖啡，手冲咖啡嘛，你听上去就是咖啡粉放放，加水冲好了吧，然后漏下去就可以喝了吧。人家漏的就是比我漏的好。
咖啡这东西我跟你讲，一包咖啡豆你做二十杯可能二十杯味道都不一样，真的。
手冲就是这样嘛，就是讲所谓的这个火候，你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它滴多久什么的，然后温度啊什么就很玄学。所以我觉得做菜比冲咖啡，你想冲咖啡也没那么多那个，做菜佐料怎么弄，油想到什么时候，多种时间往里面加哪一个佐料，如果它有三四种，你可能每一种加的时间都不一样。
对，
太难了。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就会拿一个勺子，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定量的，就一勺料酒然后一勺蚝油 现在就可以直接倒到铲子上或者倒到锅边，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量变产生质变，你相信一个重复的事情，但是它就是有高低之分，就让我突然间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虽然你觉得你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可能我就是做的比别人强，就是通过做饭对工作上有了莫名的自信。
那我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今天晚上朋友来我家做饭，他说要放多少水，我说放一升，那边有一个量头。他说什么，你现在还用一升来指代放多少水，我说是的，这让我有安全感。
嗯，
跟着一个菜谱，一个成熟的菜谱走，无论如何都不会太难吃的。
嗯，
但随机出来的可能会特别好，也有可能特别差，
所以我做菜就很不稳定。
做的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也没那么有所谓，
反正就是我经常做菜发挥就很不稳定，这顿可能是好吃的，下顿就不行，
就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挫败的感觉。
哎，反正我是自己吃无所谓，
反正不好吃我就不吃。
诶，那我说一个去年的收获啊，我是从前年，就是我们录20年那期节目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学吉他嘛，然后当时是会了一两首歌，然后去年呢，我就一开始一直是在自学，后来就觉得自学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提高，也不知道每天应该练什么，然后我就报了一个吉他班，有专业的老师去教，突然就觉得说入了一点门。我的那个吉他老师是一个特别学院派的那种，他从来不弹弹唱，从来不弹民谣的东西，每次要么是教我基本功，要么就是教这种理论知识，要不然就让我弹爵士或者是日本的那种，上来就弹什么流行的云啊 flower， 就是这种
啊，
这种指弹大师的歌曲，
很好听，那些我之前听过。
就是我上课是一直在吸收一些特别专业的东西，下课就自己一直在弹民谣。但是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诶，自己好像弹的比以前好，觉得还挺开心的，有了一种又能够深入的接近一个事情呢，有一种欣喜和兴奋。
我觉得下次我们去办那个活动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才艺表演，不管是做饭还是弹吉他。
我们不是说好40%的时候要弄个乐队来着吗？我还想说，我其实去年啊，就是22年的时候，特别想圣诞节的时候找朋友来听我弹的吉他，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个是弹的也不好，第二个就是12月份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心情，找朋友来也只能是线上直播的那种。今年可以做一做，比如说我从现在练到12月份到圣诞节的时候给大家弹几首歌听听。
可以啊，我们可以组织一个音乐会，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
我觉得吉他还是挺好玩的一个乐器。去年底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北岛出了一本新书。之前看北岛看的很少，诗好像不在我的那个看书的范畴里。他这本新书就是一首诗加一个散文，他的散文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就慢慢看他的诗，突然间爱上了诗。到了今年就哇，好喜欢诗歌。我1月份开始就会想自己写诗，然后写歌，然后1月份挺高产的，写了7-8首，是诗吗？或者是歌词？当时还跟你说要不要一起来。昨天晚上我上吉他课的时候，上来就跟老师说今年教我作曲吧。说我写了很多的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配曲，他就会开始给我讲一些东西。
对，今年底是能听到你自己写的歌了是吗？
原唱吗？
但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个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
有这种可能，那我得努力的作曲。
好，让我们期待一下。
因为我觉得忽然间对诗歌产生兴趣了，看了一些北岛的诗之后，他的诗里面会提到很多别的诗人的，又想看看其他的诗人写的诗，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写诗可能比写文章要更容易一些，字句很简短，你要用很少的字表达一个你现在的情绪，就好像会更简单或者是更 易行一点儿。之前比如说你有一个情绪了，你想到要洋洋洒洒的写上800到1000字，你会觉得好像写不出来。但如果要写诗呢，就是你有一个情绪了，赶快赶快在一个小纸条上写上几句，再沿着这个思路再扩展几句，哎，就是一首诗了，就会觉得哎，还挺开心的。
嗯，这几年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诗歌复兴的感觉的，包括我之前很喜欢的那个台湾的诗人夏雨，好像说他的诗歌集要内地要引进出版了。
嗯，
包括之前几年不管是从新波斯卡还是日本，但姐日本那个诗人叫什么来着，
石川啄木。
对对，石川啄木也是还蛮火的。
对
对，
嗯，
因为他的山句诗其实很简单，但是他的情绪特别的饱满，就你也很奇怪，就是写这么山然后又这么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非常非常切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尤其他那个译本是周作人译的那个，我特别的喜欢。
周作人本身他写的东西我也就觉得很好。
我发现就是你们提到的这一些我好像也都没有读过，大家好像读诗的时候、嗯，关注的人和入门的人也都不一样，这个也挺有意思。
嗯，
方向不一样，审美不一样。
对，
其实大家看的是还会有一个奖房在这里的。
嗯，像我之前其实都是没有刻意的想去读诗，比如说我之前就是买木心的很多的东西，就发现它里面会有一些诗，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纯的诗集，都是买的散文和诗杂在一起的这种作品。
像石川啄木的诗，它就是一种很细节的东西，而且它描述的有一些会觉得很可爱，
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领域对我来说。哎，对了，小颖你毕业了吗？
我毕业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22年的重大改变？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还是顺利毕业。
挺有意思的，我们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你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考上了研究生，这一次是顺利毕业。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赶上了这3年读研是有一点点的不太幸运，没有很多线下课的那种经验，你会觉得有点遗憾吗？
有，肯定是会有啊，就比如说连学校都没进去几次。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可能不算困扰，因为我其实还是会想去学一些别的东西，所以也不排除可能我后面再去找个学生。我觉得可能对于真正的那些就是完全在校的那些大学生来讲，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
我觉得我们的大学生活就完全变得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自由出入的校园，还是回到那种自由感吧，就可能 他们没有感受到。
对，线下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或者在校园里面随便散步啊这种，其实也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好在2022年总算过去了。
嗯，那我们就应该展望展望新的。哎，那你们是一个喜欢做总结和展望的人吗？
戴姐好像不是。
我觉得小颖应该是每年都会写长长的总结。
我自己是一个不太爱做总结但是还是要做的人，就像我完成了我生活的 KPI 一样。虽然也没有什么好记录的，但是你会哦，一年一年做下来，你1、2、3、4总是还能列些东西出来的，你会觉得哦，我今年没有虚度，虽然时间不浪费也会过去的，但是你还是要在里面找点意义嘛，就是这种感觉。那展望嘛，我天天做，我是一个特别爱立 flag 但是不一定要实现的。立完 flag 你会有一种感觉，就像我们交赎罪券一样，雁过留痕，就是这种样子。哎，我立了我就可以了，我好像就已经做过了。反正哎，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我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积极的人，但是我感觉我在这一点上面也达到了自己的自洽。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很善的，有些人他是很不努力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不努力好像 OK 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就是你是不是达到了一个自洽。我就不太爱跟那种又不努力又焦虑的人聊， 你如果不努力了，你就要接受我在这个不努力的情境下，我可能会，就比如说我的学习没有什么很好的进展了，我的工作可能也不会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你在接受这个结果的过程，你享受哎，你不努力带来的快乐，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嗯，找到了蛋姐如何躺平的秘诀，就是要多立 flag，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好好的想一番，然后这样就会觉得哇，今年有不少收获耶，就可以安心的躺平了。
对对对，就可以快乐的躺着了，我收获了好多。
我觉得还是蛮多人都挺喜欢做总结这个过程的，它好像是一种自己制造的仪式感，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节点里面花时间去梳理一下自己过去，找出其中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重要的时刻。我们去讲说你觉得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是、最有趣的是或者感受最深的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嘛。如果比如说把我们所有这些事情摊出来让一个第三人来看的话，他可能选就从他的视角，他可能选出所谓的这些跟我们自己选的根本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在寻找一种意义感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还是蛮喜欢做总结的，就像蛋姐说的，证明自己没有虚度。
对，
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还能梳理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整个做事的过程中来找到你自己真的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想要找的这种啊，你有什么梦想吗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的总结或者是计划，总结计划就通常都会在一年的开始嘛，或者一年年底。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说，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发明出用年来计量这个时间的，或者我们不去总结和展望的话，那好像每一年和每一年可能没有什么不同，找不到一个节点，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日子就一直这样过下去。但是有了这个新年，你就会觉得哎，有一点希望。比如说之前做的不好的，或者是所有的之前的事情，那就没关系，就翻篇吧，接下来我就可以投入一个新的生活，这样的
从头开始。
对，就是还是一个挺正面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聊一聊2023年的新年计划了？我觉得可以小颖先来，因为你可能列了十几个 flag 吧。
我不要，我觉得十几个 flag 不用一一讲。今年的新年计划，核心的比较简单吧。一个是希望雅思考一个七分，就是因为可能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读读书。然后
你现在已经就是计划都是马基雅维利式的，
对啊，就是
雅思考个七分啊什么的，
计划要可持续发展嘛，就是这个完了之后跟下一个还是有关联的。对，他的其实都也不算有在努力计划吧，就随缘了。
好，蛋姐嘞？
哇，我的计划就特别特别的具体，希望我第100次减肥能够成功，不然恐怕就很难受了。
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我2020年的愿望也是这个吗？
2020年是第99次吧？
2020年的时候说的是要好好的健健身。
哦，那真的这个健身嘛，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周而复始，无用功。但是减肥不是。减肥我觉得我还是有瘦下来的希望的。
第101次、啊、
我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情，健身就是一条不归路。
你习惯了健身之后，突然间就觉得西西弗斯应该过得挺幸福的，就我每次健完身都会觉得西西弗斯推完石头应该会很嗨吧，因为健完身就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呀。健身让我理解了西西弗斯。
哦，我完全没有，从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曾经以为我获得过快乐，后来我觉得不动更快乐。现在是迫于无奈嘛，你再不瘦下来就很困难了。就是我自己其实无所谓的，但是会有很多人告诉你啊，你为了健康，你为了你能活得更轻盈一点，就是你实际意义上的肉体上更轻盈一点。因为你走路如果在比较超重的这种状态的话，真的走路都是一件很疲倦的事情。所以说希望我在2023年年底总结的时候能告诉大家我减肥成功的好消息。
好的，那我期待。
我今年2023年，我第一个 flag 就是去年底写的，我就说我不要做任何计划，我今年要自由而任性的活着。因为去年基本上就是不能自由的活动嘛，也是一种逃避，我就是把热情投在了学英语上，12个月大概学了可能有9到10个月，孜孜不倦的每天20分钟到半小时，因为我是报了一个那个一年的那种课程，他就是说如果能一年内学完的话就会返60%的学费给我，我就是用这个奖学金作为激励，每天11、12点晚上还要就还要背单词。最后终于拿到了奖学金，拿到奖学金的那一刻我说我在干什么，我今年活得好苦啊，我把那个学英语的 APP 直接就删了。然后去年我找到了就是我的同事，我们俩互为同桌，然后一起卷。今年开年他说你怎么不卷了，我说我删 APP 了，我今年再也不要做任何的计划，我今年就要任性的活着，我不要再过得那么苦了。哎呦，
卷完回归生活。
但听上去你真的好卷啊。
对，
卷肯定是有快乐的。
去年可能真的也足不出户，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年初的时候觉得哎，要不学学英语，这个课不错，然后就报名了。后面就一直在用这个奖学金来激励自己，后来发现拿到奖学金请同桌喝几杯咖啡，自己再喝几杯酸奶，然后奖学金就没了。让你觉得你这一年都在干什么，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嗯，今年真正的计划就是刚才说的读诗、写诗还有写歌，好好的练吉他，这是我今年核心的一个计划。
那祝愿我们今年所有人都能达成所愿。
我觉得今年可能比我们上一次录节目的那个实现的
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对，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每人不止一个计划，如果多于一个计划其实就很难实现。
就专注嘛，互相监督，
都找到自己真正快乐的事情。
好的，
努力努力。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
好的，拜拜。
好，拜
拜
拜
拜,
拜, 拜